今天呢，是今年的祝棚节的第三天，所以我今天讲的信息是跟祝棚节有关的。我们在祝棚节的时候，就是要欢迎我们的大君王的降临。这个祝棚节呢，在圣经上称之为耶和华的节期，因为这是神告诉以色列人要守的节期。在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在利未记里面，神这样启示摩西，我们来一起看。那个可不啊，利未记第23章34节、39节到43节，神启示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7月15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7日。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7月15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7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八日也为圣安息。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7日。每年7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7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你们要住在棚里7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当时呢，这个规定似乎有一点多余，有点奇怪，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都是住在帐篷里，都是在旷野流浪的，怎么会说是要他们说你们要再住在帐篷里呢？而且是过得要他们去收藏这些地里的土产呢？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不就住在帐篷里面，不是每天都只是吃玛拿吗？他们也不耕也不种，哪里有东西需要收藏呢？所以到了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进到了迦南地，开始住在石头砖造的房子里面，因为他们过去都没有守过这个节，所以好像他们也就忘了这件事情。难怪呢，以色列人在亡国之前从来都没有守过这个节，直到第二批由尼西米带领从巴比伦归回的以色列人才开始守这个节日。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上个礼拜当我们按照读经进度在读尼西米记第8章14到17节的时候，是这样记载的：他们见律法书上写着，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7月节祝棚，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取来，照着所写的搭棚。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树枝来，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内，或神殿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或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搭棚。从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我相信啊，那一次啊，不只是因为遵守了神的命令所带给他们的喜乐，其实呢，对一直住在房子里面的人，一年如果有这么一次 能够到外面户外搭个棚住上一个礼拜啊，也会是很有意思很令人兴奋的事情啊，尤其是小孩子我想他是更兴奋的。难怪他们第一次这样做的时候，圣经上说众人就大大的喜乐。我还记得啊，在我初二的时候啊，因为我参加了童子军，第一次到野外露营，并且呢还规定说要自己搭帐篷。虽然已经过了53年了，我的记忆有点模糊了，但是呢我还是记得某一些事情啊。我们那一天在学校集合了以后，就背着这个要搭帐篷的材料，还有睡袋，还带了一些啊这个露营要用的这个刀子、斧头、营帐、绳子等等，我们就从木栅那个地方坐车子坐到这个碧潭那边以后，开始下车，然后背上这些东西，走到好像那个时候叫做什么新店西上有一个叫蒙蒙谷的地方，大概是走到那里。那边呢没有电，也没有厕所，所以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先自己挖个厕所，然后就埋下这个营钉啊，树立帐篷，再用所学到的这个各种的结绳的绳结的这个打法，把这个支架搭起来以后，把绳子绑在这个支架上，再拉到营钉那边，用这个结绳把扣在这个营钉上，完了以后再把帐篷搭上去。帐篷搭上去以后，也是用这个绳结的打法绑在这些支架上。好了，帐篷搭完了，接下来呢才是最有趣的事情。为什么？要自己生火煮饭煮菜。那你晓得啊，在生火的时候他就只给你3根火柴，因为我们那时是童军活动，是有比赛的，你3支火柴要把你的火升起来，没有升起来的话，你再去要火柴的话，每要一根就扣几分，每要一根就 扣分，这样子。所以如果火没有升起来，你这个项目就几乎就算失败了之一啊。那这个生火造饭呢，当然是比赛里面的一个很大的项目，不知道占多少%，记不得了。但是呢，因为我的同学都是在北部长大的孩子，只有我是从南部从小长大，在南部长大的，所以呢，在南部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常常做的就是到田里面去烤番薯，搭一个那个土窑，然后用番薯叶点火去烧，烧好了以后把番薯丢在里面，把窑打碎，然后烤番薯。所以我是等于是最有经验的，也的确，我记得我们那个小组呢，就是最早就把火升起来了。升起来以后，就要把带去，我们买了一节一节那个大麻竹的那种，不知道是麻竹还是棕树竹、棕竹的那种筒子，然后带去以后，就拿刀把它剖开。剖开以后把米倒进去，米倒进去以后呢，再加水，加到大概2/3满还是4/3满，不记得了，然后再把它合起来，绳子扎好，然后放到火上去烤这个竹筒饭。哇，那时候觉得是真的是太有趣了，太有fun了啊！那至于菜是怎么弄的呢？真的是不记得了。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人会做菜了，小男生谁会做呢？可能就是去带了一只去，然后把竹笋啊什么这姜啊什么就是全部丢进去，煮了一锅鸡汤吧。啊，大家都没经验，但是大家都开心得很。等到这个童子军军团的这个团长带着一些各个学校的老师来评分数啊，来讲话，然后评分数，评完了，大家都已经饿得半死了。你想想看，其实我们都没有经验，这一顿饭不知道 搞了好几个钟头才搞起来的，终于可以吃了，哇，大家开心得不得了。然后这一顿呢，就是午餐兼晚餐。因为对我们这些没有经验的人来讲，已经没有时间再去做一个晚餐了。可是好像大家也不在乎啊，其实那个饭好像 有些煮的饭没有熟，有些饭里面还夹着沙子石头的啊，都没有关系。接下来呢，吃完饭以后就是去捡柴火，捡那个比较粗的柴，或者去砍一些枯枝来，为的是什么？架萤火，晚上就开萤火晚会。那每一个童军小组呢，当然都有这个比赛，有表演的项目，所以那一天非常非常的兴奋。等到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你想想看，还有谁能够睡得着呢？所以大家就跑到外面，或者是那个帐篷也很薄了，或者是透着帐篷稍微也可以看到一点星光，或者是就跑到外面，像我就是坐到外面去看星星。哇，在那个山谷里面，你知道是完全没有光害的，然后那个山谷里面你看也不是从头到尾看到星星，就只有一个角度这样上去，然后你看到那个星星亮得不得了，那个星星好像变得好大好大一颗，整个这个就压在你的头上一样啊！我想我就是从那一天开始迷上了看星星啊，迷上了星座。好多年以后，当我在高中的时候到天文台上去看星星的时候，或者是后来，我都会想到那一天晚上那么美的星星。我想没有经过这些的人呢，是很没有办法体会那个露营的乐趣的。后来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有出去露营，那就差多了，在海边你就是煮泡面吃，那你想想看，跟那个竹筒饭比起来差太远了。这个是露营搭帐篷这些的乐趣。那这一张照片呢，是我们教会在2012年祝棚节的时候，我们还在这个旧的那个地方的二楼上，在门口搭了这样一个棚子。四面呢，你看到都是用竹子围上的。那因为是搭在二楼，所以头上看不到星星，只看到日光灯。即使是这样子，我看到很多很多的父母就带着他们的孩子在那边照相拍照留念，很有意思吧。然后再看下一张，这个是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祝棚节那一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用四根柱子搭起来，然后再围上这个布条，形成一个小小的帐篷，然后所有大家呢排队到那边去献上我们的感恩祭，还有领受祝福。你可以看到啊，大家是非常的开心的。虽然这个照片呢有一点小啊，可是如果仔细的看的话，还是看到大家非常的开心的。所以到了2019年，也就是去年要过祝棚节的时候，因为那个祝棚节会跟我们大堂可以开始使用，可以连在一起，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感觉很不一样。我现在先放下来不讲啊，我们就是想到那个时候是想到2017年、2018年，因为教会要买堂、要搬堂、要装潢的缘故，我们都没有庆祝祝棚节。所以在2019年呢，终于完成这个大堂的装潢工作，我们有了新的敬拜的地方，时间又这么贴近祝棚节，所以我们就决定说要在祝棚节10月13号那一天正式的来使用大堂。 其实那个时候决定呢，是稍微有一点匆忙的，因为在去年九月的时候，我跟师母回到了台北参加母堂65周年庆，九月底才回到亚特兰大，9月26号才回到亚特兰大。而在台北的时候，因为确定了说大堂的装潢工作，最主要就是这一面电视墙，还有后面的音响设备呢，都可以在九月底完成，所以才做最后的决定，就是说要庆祝。那要怎么样庆祝呢？是像从前一样搭个棚子吗？啊，然后每一家一个菜，大家在聚会完以后大吃一顿，就这样子吗？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有一点不一样的想法，最主要的是因为去年呢，在9月3号我们回去台湾，而我的母亲在9月2号的时候安息主怀，所以差不多就是差了个30个小时，我没有办法见到她最后一面。所以在去年九月我回家的那一次呢，母亲没有像往常一样啊站在门口等我，也没有办法像2019年6月的时候，我那一次六月我还回去了一次，那个时候他已经没有办法站在门口等我了。那一次他坐在客厅里面等我，那一次我进了门以后看到我的妈妈，我只叫了一声妈，我就冲上去抱着她，我们两个人抱在一起哭。我在想那个时候多少的思念，就是在那个拥抱当中，是在泪水里面得到了安慰。不是说过去我出国了40多年，不是过去没有想念过，也不是过去没有在电话里面，甚至于在 FaceTime 当中可以面对面的看见说过话，可以了解母亲的状况。所以呢，事实上我们虽然在美国，也可以说母亲是在我的生活圈子里面是无所不在的，无时不在的。只是呢，这些都比不上真正的见面的时候，你可以用手抱着母亲，也可以感受到她用那个干枯的手、颤抖的手、爱的手回报在我身上那一刹那所传递过来的爱。我想到有一次呢，听到师母在教会里面分享信息的时候讲到寻求神，我们渴望见神的面，我心里是完全的阿闷的。因为呢，神的无所不在与我们的同在也是一样，只是在我们的头脑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知道的。我们呢也时常跟神祷告，甚至于呢也请别人为我们代祷，就好像母亲在我的心里面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我知道她在台湾，我知道我可以打电话给她，但是后来他耳朵不好的时候呢，需要透过哥哥来跟他讲话的时候，我还是可以用 FaceTime 在那边讲，然后哥哥讲给他听。现在我的岳母也是一样，我们常常在 Zoom 里面可以跟他讲话，他戴上耳机。所以你心里面知道，头脑知道说他无时不在无所不在，但是跟那个真正见面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差别真的是很大很大。 很大，这是言语无法形容、无法完全表达的一种感觉。除非你自己亲身经历了，再怎么描述，你仍然不能够完全明白。所以我们也看见在圣经上最能够合神心意的大卫，他好像体会到了这一点。他在诗篇中写下这一句话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因为在那里，如果找到神，跟神有面对面，体会到神的同在，就是完全不同的感觉。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父母亲对儿女的思念，我觉得是更加的深。这个呢，其实是直到我的女儿结婚以后，她离开了家，我才能够体会到。因为女儿一结婚以后，她就搬到西岸，而我们也牧会呢，真的也十分的忙。她结婚了十年，几几乎乎我们都是利用每一年到加州开会的时候，或是回台湾的时候，顺道经过旧金山，然后去探望我的女儿跟女婿。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学生而已，住的地方呢，当然跟亚特兰大跟家里比起来，那真是天地的差别。我们去的时候就是一个小小的卧房，摆一张双人床就几乎没有地方了，然后一个小小的客厅，还有呢，仅能容得下一个人的厨房。当然我们去了，他会尽可能的把家里打扫干净，然后把主卧房让给我们，他们自己住客厅，这样接待我们。就这个样子几年，当然我们是一点也不在乎的那个住的环境是怎么样，我们去看他们，我们心里面这一个想法，带点礼物去看他们，看他们过得好不好，还有呢要带他们出去吃几顿，好好的吃几顿饭，最后要走的时候还帮他们包了一整个冰柜的饺子，这个师母还做了最拿手的牛肉汤，就冷冻在他们的这个冰箱的冰柜里面。不管是在那里住几天，我们心里面一个想法，就是要祝福他们，就是要祝福他们。这个时候我才能够体会到，为什么每一次呢，我们在美国以后，后来爸爸妈妈可以来看我们的时候，他们来看我们就总是怕我们花钱，总是说啊，待在家里就好，待在家里就好，大家聊聊过去的情况啊，话话家常，说说亲戚朋友的现在过得怎么样，哎，不一定要出去玩呢、啊、好像就是这样子。今年呢，我的女儿他们终于买了房子，她说哇，终于爸妈你们这次来呢可以比较好的接待你们了，来了这次来要多住几天哦。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一直就没有机会，也就不能够去看他们了。也因为如此呢，上个礼拜师母就特别在网上订了10磅的龙虾，直接送到他们家。在前天星期五，就祝逢节的第一天啊，那一天就送到他们家，作为犹太新年的礼物。当然我的女儿她在母亲节父亲节的时候也会送礼物送花给我们的。当女儿收到了这一个龙虾的礼物的时候，她好开心啊，一大早就 照了一张这个龙虾的这个照片，然后就传来。我想真的他们会非常开心的。另外呢，我也在想，世界各国都有庆祝新年跟感恩节的这种习俗，因为感恩节就是庆祝丰收嘛。当神要以色列人庆祝新年及收成节，也就是所谓的祝棚节，实际上是以色列人在庆祝他们收成的这个日子，是感恩的日子。犹太人呢，大概他们也不会觉得很意外嘛，而且会很高兴的。只是为什么要他们不要住在自己的家里呢？要到外面去另外搭个帐篷呢？这不是有一点奇怪吗？像我们过新年的时候都是什么，把家里打扫干净呢、以色列人过逾越节的时候也是要除酵啊，把家里打扫干净呢、为什么过这个新年不是在家里？如果过节的时候在家里打扫干净不是很好吗？反而又要劳民又要伤财，搭个帐篷总是要花一点钱的，何苦来哉的。其实呢，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美很美的预表，神说搭帐篷是要他们纪念神曾经领他们的祖先在离开埃及以后，他们在旷野住过一段的日子，在那段日子里面神怎么样带领他们，让他们吃得饱，让他们穿得暖，四十年衣服都没有穿坏，鞋子都没有磨坏，这是神迹耶，就是要他们记得，要他们每一年来谈论这些，这样呢才不会忘记的。常常有人呢觉得老人家就是唠唠叨叨的，把成年的往事一讲再讲，听多了觉得哎呀烦死人了。有一年我回去的时候，我也曾经这样对妈妈说：“哎呀，那些都成年往事了，不要一直挂在心上，不要一直挂在心上，你就饶恕那些对不起你的人吧。”等等，讲完以后呢，过了几天我就后悔了，因为当我讲完的时候，妈妈在那边愣了一下，然后好几天都没有再跟我，好像没有什么话好讲了。我后来想，我是多么的残忍，那个是妈妈跟我唯一有共同回忆的时间，共同回忆的话题，而我呢竟然把它给毁了。后来虽然我道歉，但是再怎么样好像也回不去了。有时候讲一讲，妈妈就说：“啊，算了算了，不要讲了。”我觉得好遗憾。好了，但是回忆就回忆嘛，还是没有必要说你一定要搭帐篷啊。就好像以色列人在逾越节的时候，不是回忆出埃及以前那一段时间吗？神怎么样用石灾来带领他们出埃及吗？要讲述那些事情呢？为什么一定要搭帐篷呢？何况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以后，开始搭石头砖造的房子，难怪他们就一直没有做过要再去搭帐篷这件事情，一直等到尼希米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他们才决定要再这么做。所以呢，我想再用两段经文来阐述这一点。这是记载在启示录第21章第3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怎么说呢？神希望住在他的子民当中，与他们在一起，这一点在旷野的时候完全没有问题。以色列人都住在帐篷里面，然后呢，神的帐幕也设立在他们中间，就是同在在一起。但是一旦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以后，他们不再住在帐篷了，而是分散在那。神的帐幕呢，要放在哪里？一开始放在示罗，到后来好像就被忘了，就一直就是放在示罗。等到约柜被从腓力士人那边送回来以后，也没有再放回到示罗里面去，最后被大卫抬到了耶路撒冷。好像大家就忘了这件事情。那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所以难怪在以色列人还在旷野的时候，神就这样吩咐摩西了，对不对？你一切的男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在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哎，我们刚才不是说吗？神是无所不在的，的确是。但神要跟人有面对面的时刻，我们所说的这个面对面这样真实的这种体会的这种同在，是有所限制的。不是神不愿意哦，也不是神会被限制，而是因为人的有罪，我们被自己限制住了。如果我有罪的时候，我贸然的闯入到神的帐幕里面，会被击杀，这是唯一的结果。所以当所罗门王建好了圣殿以后，他们在圣殿外面呢，后来的希律王建了圣殿以后也是一样的，在圣殿外面啊，现在如果你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圣殿的南面的那一面墙的外面有很多的水池。那水池做什么用的？就是以色列人在要进入圣殿以前，要先在那些水池里面先洁净自己，然后再带着供物才能够进圣殿去朝见神。这好像也有点像我们回去的时候探望父母了，也总是想要带一点礼物回去嘛，对吗？只是呢，这个样子只有男丁，圣经上说男丁一年三次，好像只有这些有能力的男人，老年的男人都没有办法了，才能够到圣殿去看神嘛，才能够旅行从国家各处走到圣殿去。这一点我想神是不满足的，他还有女儿，他还有老年人，他还有小孩，这些也都是他的孩子，都是他的子民。那怎么办呢？子女不能够来探望我们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去探望他。好像那十年当中，我女儿只回来探望过我们一次，其他时间就是我们去探望他。那神要来探望他的孩子要有什么样的做法呢？第一，仍然是以色列人必须要洁净自己，否则神一来，哇，大家都变成死人了啊！所以神就选了一个日子，在赎罪日之后， 他来。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要有吹角节，要有赎罪日。当吹角召集大家宣告说要有赎罪日，大家预备好自己过十天这个严肃的日子，把自己整理好了，然后在接下来四天好了搭帐篷预备好自己，神就在祝棚节的时候来拜望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在赎罪日的时候，由大祭司代表全国的民众在圣殿里面献上赎罪祭，这样神来的时候就不会有被击杀的事情，以色列人也不会担心自己会被击杀，就可以很快乐的过祝棚节。哎，这一点神是不是很设想周到啊？真的，他为我们想得很好啊。然后呢，第二点就是为什么要在住处之外搭棚？我们刚才讲了，有点劳民伤财嘛。但是呢，这些孩子就会像我当年第一次去露营要搭帐篷一样的兴奋啊，很有趣啊，是不是？孩子一定会追问，第一次开始懂事，第一次看到搭帐篷的时候，一定会追问这怎么回事啊？好像我们小的时候第一次明白什么叫过年，什么叫拿红包的时候，一定会问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这个给我那个不给我红包呢？为什么要给红包呢？等等这些会追问的。所以这个就是最好来教导这些孩子说，哦，我们在出埃及以后呢，在旷野那一段时间里面，神是怎么照顾我们的。哎呀，我们没有吃的东西呢，神就从天上降马拿。哎呀，觉得吃了口味很淡呢，神就把鹌鹑送来。哎呀，那个时候神对我们真好，四十年来衣服没有穿坏，鞋子没有磨破，连脚都没有肿。就这样子跟孩子说，每一年每一年来回忆，哎，这是不是在讲过去的事情呢？孩子会不会觉得很唠叨？大概不会吧，因为是听故事，多有趣啊！啊，所以在搭祝棚节的时候，在搭棚子的时候，是大人比较兴奋呢，还是孩子比较兴奋？我在想，可能是孩子会比较疯吧，加上哇，有七天露营的时间，太棒了！你知道这些小孩子能够住在外面，他们心里面会多开心呢！啊，像现在呢，如果还在放个什么仙女棒啊、烟火的，哇，都不要回家了。第三呢，第三点呢，就是当神来探访的时候，也一定会像父母去探访孩子一样。耶和华神来探访的时候，一定是带来祝福的。所以以色列人庆祝七天，到了最后一天的时候，说到第八天的时候，说这是最大的日子，一年中最大的日子。一方面前面七天已经庆祝丰收了，一方面在这庆祝七天里面纪念神给他们祝福，现在第八天他们要求雨水。圣经上说他们就下到希罗亚池子里面去取水，然后带到圣殿里面去，由大祭司在那里献上求雨水，好在来年有继续的猛虎。所以在这三点上来看起来呢，真的神也是渴望跟我们同在的， 而且以色列人呢，无论是要去大君王的城朝见神，或者是神要到他各处指明的地方搭帐篷的地方，双方都是要付上代价的。好像我们回去看父母，要花这个旅费，还要买礼物，还要去看儿女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花旅费买礼物。另外呢，父母跟儿女在家呢，他们也要花时间整理家里啊，也想要买一些好吃的东西来招待，还有呢，也可能他要花时间请假来陪我们。的确，双方都有代价。那或者你会想说，哎，牧师啊，等一等，以色列人要去朝见神，真的是要付上代价的，说要带礼物啊，带羊、带牛、带什么东西、带鸽子。的确要付上代价，但神来看以色列人，神来看你，他要不要付旅费？他要给你什么祝福？也是他讲一句话就好了，说了就会成。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反而是事前要做足准备，要搭棚子，要洁净自己，预备好自己。那神要付什么代价？其实神的确是付了代价，而且是付上了最重的代价。刚才我们说过，祝棚节是一个预表，预表神他要与人同住，人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来到他们中间。这个预表呢，会有两次的应验。第一次，神会差他的儿子弥赛亚来到世间，这个呢也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这个礼拜又刚好读到了，开始读新约，读到了，我们看一看路加福音第二章中所记的。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到七节，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大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他没有生在皇宫里面，没有生在任何一个石头或者砖造的房子里面，他是被生在一个马厩的马槽当中。这个马厩是不是很像只是一个帐篷而已？而耶稣呢，甚至连一张真正的床都没有。他付的代价大不大？很大。但是呢，神似乎一点也不在乎这个房子是好是坏是破的，而且那一天呢可能很冷，没有暖气。神就把他的儿子送到人间的帐篷里面来了，而那一切呢，只是付代价的开始而已。神为了让我们以后可以随时随刻的到他的面前，不再受到罪的辖制，他还必须让他这个儿子被出卖、被羞辱、被鞭打、被误会，还要把他的这个儿子送到十字架上，让他 成为我们罪的挽回祭。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你跟我能够在世上，在现在的世上，还有你能够在将来能够与这一位神面对面的相遇。启示录里面说，到了那一天，我们到了见神的时候，他会亲自为我们擦去眼泪，好像我的母亲亲自把我的眼泪擦去一样。多么的宝贵，多么棒的预表。另外保罗也曾经这样说过，岂不知你们就是神的殿吗？神的灵要住在你们里头吗？他又说，因为我们在这帐篷里面叹息，深想得到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在门徒的接受耶稣的这个教导之后，他们的观念里面就知道说，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肉体也不过就是一个帐篷，临时在地上所用的。彼得也这样说过，我以为应当趁我们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所以彼得觉得他在他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提醒我们一些事情。所以我们的身体在世界上只是一个灵魂暂住的地方，一旦我们接受了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神的灵就来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这个帐篷里面。所以你我今天，我们是要把我们整个的这个帐篷打扫干净，欢迎圣灵每天住在我们里面呢？还是我们也只想说，哎呀，我信主了，就在那几天很开心很高兴，然后说我要受洗啊，等到兴奋了一阵子，受洗完了以后拜拜不见了。圣灵啊，我住帐篷的日子满了七天了，现在你可以回去了。 是这样吗？的确有些人以为说受洗完以后就拿到进天国的门票了，从此在教会里面就再也见不到他了，过得一点都不像生命中有主的样子。这样对得起神所付的代价吗？神付的代价真的是太大了。所以这个代价岂止是一个帐篷，一个住棚节，搭一个棚子，有个经验，快乐一下，就能够包含概括说明的呢？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儿子耶稣为我们所做的牺牲，那么也不过就只是像我初中的时候去体验一下露营，搭个帐篷，吃一个竹筒饭，睡在野外看看星星，啊，觉得好玩而已，就这样而已。又或者呢，不像那些以色列人一样，到了迦南地以后过的生活比较好一点，就忘了神所吩咐的一切，只等到被掳到巴比伦，远离了家乡，归回以后才想到说，哦，神吩咐要做这个，我没有做，难怪失去了这一切。然后他们才开始跟儿女谈这些过去的历史， 还有神的作为。这就有点像我到了美国一样，好像才感觉到，哇，能够回家一趟，看看父母，看看子女，跟他们话话家常，告诉我的儿女过去爷爷怎么样，奶奶怎么样，公公怎么样，婆婆怎么样，哇，家乡台湾的事情是怎么样，跟美国哪些不同。你的心中会渴望吗？能够常常这样见面吗？还是像我妈妈以前那个时候，我要出国的时候说，哎呀，当初生你们六个好辛苦啊，拉把你们长大也好辛苦，有时候觉得烦，但是呢，现在你们一个一个走了，现在你最后一个走了，我爸爸又在外面工作，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他觉得好寂寞。所以等到台湾一开放，可以到美国自费来美国旅游，他就马上来美国来看我们。一开放可以到中国大陆去，他就马上到中国大陆去看望我那个失落在大陆上的三姐。所以能够一直生活在一起，一直见面，那是多么棒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呢。所以在去年祝棚节之前呢，当我们知道可以启用新的大堂以后，我们仆人团队就商量，我们决定两个庆祝一起办，就是要庆祝祝棚节欢迎君王降临，同时呢也做献堂的这个典礼。我们就一致决定了，第一个我们要预备自己，要用水借着道洁净自己，要复习神给我们的话，所以啊，我们就有了这一个活动。我们有100小时的朗读圣经活动。哦，你看到，如果说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呢，是不是好像神在抱着我们一样？我特别把这个 Gracia 的照片放在上面，让大家感受一下。100小时读圣经，每一天10小时，每个小时分为3段，每段20分钟，一共300个时段，由弟兄姐妹们自己认领，在新的大堂内站在讲台上来朗读，也可以坐在下面听人家朗读。这样一来呢，一共有73个不同的弟兄姐妹们认领了这300个时段上台朗读，最小的6岁，最大的70岁，一直到礼拜六的中午读完。当一读完的时候呢，紧接着我们就开始24小时的敬拜赞美，我们要延续到礼拜天的中午，然后来庆祝祝棚节，来庆祝开堂。我们就是想要这样跟神说，这个地方是你的，我们欢迎你降临在这里，而且最好呢，你就不要走，我们欢迎你降临，欢迎你降临，我们渴望你的同在。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没有举办这个祝棚节的庆祝活动，但是呢，我想放一段去年我们在这边庆祝活动的时候一些照片的剪影，然后特别配上了君王就在这里作为背景音乐，让我们大家回味一下去年的这个欢乐的时光。在我们看之前呢，再复习一下今天所讲的面对面的同在与无所不在的同在，感觉上其实是不一样的。然后呢，神也渴望与我们同在，正如我们渴望与父母与子女同在一样。还有当我们要准备双方见面的时候，双方都需要付上代价的， 我们只付上小小的一点代价，而神呢，为我们付上了牺牲儿子的代价。当我们彼此见面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不是不会在乎我们的房子的情况如何，我们只会在乎我们心中对彼此的思念，对彼此的安慰。见面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回忆共同的过去，我们对神呢，我们就是我们的见证，还有呢，读经，读神对我们说的话，神对我们说的话，这些历史就是这些共同的回忆。当我们在谈这些的时候，我们会加倍的觉得宝贵的，就好像我们等一下看这个片段的时候呢，我们会很珍惜彼此一起的时间，也让我们一起珍惜我们能够拥有这个地方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好，我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简。
刚才我坐在那边听牧师讲祝棚节，我就觉得牧师好像在跟我们一起搭棚子，家里的长辈在告诉下一辈为什么我们要欢庆，为什么我们要搭棚子，为什么我们要住在棚子里面。我们在怀念神在我们中间所做的奇妙的事情，但是神的心意不只是这样，神要一代传一代，他要我们永远纪念他是今天的神，他今天要与我们同在。在圣经里面有一段话是耶稣的一个邀请，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刚才牧师已经提到这一日，那一天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当耶稣那一天讲这个话的时候，圣灵还没有赐下，因为他还没有得荣耀，但是现在耶稣已经得荣耀，圣灵已经赐下，凡是信他的人从我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就是与我们永远同在的圣灵。我们把这个堂献给神，我们对他说，欢迎君王降临，而且欢迎你常住在我们中间。但是君王降临在这里是为什么呢？是为了我向他要东要西更方便吗？不是，君王降临让我能够欢然献祭，让我能够靠近他，让我能够爱他，让他荣耀的大能能够从这里流出去，旁边黑暗的社区能够看见大光。这是君王降临在我们中间的心意，也是我们对他的心意。不是荣耀我的名，不是荣耀我教会的名，是荣耀君王的名。好，我们现在再来用这一首诗歌哈，君王就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经过了一年，我知道大君王仍然在这里。这一年里面在我们中间有许多的见证，有许多人是第一次认识这位君王的。我们借着这一首诗歌再一次把我们的心沉迷在他的面前。我第一次想到，刚才我坐在那边听牧师讲到的时候，我想到这一段经文，但是我第一次想到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是不是他也渴了？为父的渴望儿女的环绕， 是不是这位君王也渴了？到底哪一间教会是真心想要接待我呢？到底哪一个儿女是真心想要接待我呢？让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我们要更多更多，因为君王在这里，我要来高举他的名，更多更多承认他是我们的主，除他以外没有主。我愿意降服君王，你只要在这里，我愿意降服于你。我们的教会要降服于你，主啊，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你，不要离开我们，常住在我们中间。天父，我感谢你把你最宝贝的给了我们，为的是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我感谢你，早在耶稣还没有降生的时候，你就说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神，你终于可以与你所造的百姓同在了，你终于可以与你所造的儿女同在了，因为耶稣来了。你的名称为以马内利，这是你在千古里面的心愿，永远不会改变。父亲想要跟儿女同在，有什么问题呢？现在儿女也对父亲说，我转向你，我转向你，我从我所有的黑暗转向你。谢谢耶稣，除去了我的罪，黑暗跟罪都不能够成为我跟你之间的阻隔。我要转向你，谢谢你的名称为以马内利。我们要来唱这一首诗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转向他，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你名称为以马说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你名称为
彰显荣光。主，我感谢你，这四个字几乎是圣经里面最温暖的字。主啊，我们爱慕你，你的名成为以马内利，神的心愿就是要与我们永远同在。我们知道有一天你的帐幕是在人间的，主啊，你设计了好大好大的一个故事，至终你可以把要你的人、渴慕你的人、愿意被耶稣的血洗净自己罪的人都圈在一个家里。父啊，让我们这些已经在家里的人纪念你的大爱，纪念你的存心，不管这个世界用什么来诱惑我们，主啊，让我们稳稳地站在你的面前。你是费了这么大的劲才把我们买赎回来的，我们不要离开你。以马内利，神竟然愿意与我们同在。父啊，我感谢你，我爱你。没有一个名像以马内利这样的温暖，这样的宝贝。打开你教会的眼睛，让你的教会能够回应你的爱，让你的教会能够甩开一切的引诱。我们要紧紧地与你靠在一起。主，我们已经经历过了，不是直到天上你才会擦干我们的眼泪，在这里每一次当我们靠近你，你委屈的儿女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哪一次不擦干我们的眼泪？主啊，你那些在昼夜向你祷告呼求的儿女，每一个祷告你都收在你自己的袋子里，你听得清清楚楚。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都是因为耶稣使天父的耳朵永远向我们敞开，使天父的眼睛永远看着我们。主啊，我爱你，以马内利，我们爱你，我们宝贝你。不管这个世界人怎么看你，但是我们这些得救赎的人说，我们爱你，我们爱你，我们要永远跟你住在一起，没有什么能够把我们从你的身边推开。主啊，我们要住在你的面前，我们要站在你的面前，我们也要被你差遣去做任何你要我们做的事情。天涯海角，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以马 让我们再对他唱一次。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你名称为以马。
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永远信实的，你告诉我们你不会撇下我们为孤儿。谢谢你不只是常住在教会里面，主，你愿意常住在每一个儿女的心中。亲爱的圣灵，帮助我常常把我的心打扫得干干净净，好让你住在里面住得舒服。谢谢主，谢谢你向你儿女的爱和用心，我赞美你的名，阿们，阿们。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常住在你的家中，常住在你的心里。神大大的赐福每一位，阿们。